有一段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五到第十九节，由我来念。保罗在这里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就读到这里。我想今天当你走进教会，你会发觉好热闹啊，帐篷很多，今天有很多教会的转化处的事工会在这里呈现出来。我希望你在散会之后有机会去浏览一下，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你就会发现这些年我们教会的转化处的事工发展得非常的快速，而且涵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我们对社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加的深远。回想这三十年来，生命和真是从一个很小的开始成长到如今。三十年前我们怎么能够想得到我们今天的景况呢？神的带领永远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不是吗？当时我们所想的只不过是建造一个堂会而已，可是神所想的却是一个影响世代的运动啊。当我们回顾这些年我们所走过的路，我们真的不能够不心存敬畏，因为生命河的意象是远远大过于我们当初所曾经想象过的。事实上这个意象的范围也是远大过于传统的教会所曾经领会过的。在过去传统的中国教会的教会观里面，我们所常常想到的还只是我们自己的需要而已。这就好像保罗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在问候当地的教会的时候，保罗说：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哎，我请问你啊，一个教会能够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好不好？好，这就不是我们理想中的理想的教会。一个教会能够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多美好啊，这是我们理想中的教会啊。可是好像保罗没有很满足，保罗没有只是停留在这里而已，他接下来对他们说，十七节里面说：我要为你们求神啊，使你们真知道他。意思好像说，哎，那以前这一切都只不过起步而已，好像眼睛还没被打开了，所以我现在为你们祈求，求神开你们的眼睛，能够看见，能够明白，能够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神在你们身上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神在你们身上所要成就的基业，换句话说，神要在你们中所成就的工作是何等的荣耀。知道神在你们身上要显明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换句话说，保罗是在说，嘿，不要只是停留在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不要只是停留在自我需要的满足上，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看见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工作，那又大又广的事情。 Amen。 生命河不但是有个建造荣耀教会的使命，生命河不但是有一个流向万国万民的使命，生命河更是有一个转化世代转化社区的一个使命。而这个社区的使命就要把神能够生命活水的江河能够带进社区当中，带来医治，带来城市的转化。 Amen。 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成为这样一个转化世代的器皿呢？今天早上三方面跟大家来分享。首先第一个，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跟你们说你要明白神的心意。 历代志上第十二章三十二节，这里讲到说以撒家族的族长啊，他们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的命令。我们看见这里讲到以撒家族长是一群有影响力的人，他怎么带出这种影响力？是因为他们通达实务，换句话说明白神的工作，也知道自己当行的事。同样，今天我们若想影响世代，我们也必须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首先第一个，神要兴起教会成为一支转化的大军。跟你朋友说，教会要成为转化的大军，你跟他说。我深深的相信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是神要对今天的教会所说的话语。马太福音五章第十四节，我们一同来念，来，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这里说你们，请问谁是你们呢？就是我们嘛。主耶稣说你们就是世上的光，哎，跟你们说你就是世上的光。哎，你知道过去，你知道这个观念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没办法真的放在深印在我们心里。多少时候过去教会还一直是把自己定位孤立在一个角落里面的象牙塔，以至于我们并不觉得我们对这个社区社城市会有什么影响力，以至于好像过去的教会对城市社区也不闻不问。但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却不是如此，主说你们就是世上的光，这个你们是教会的整体，也是每一位信徒。主说你们就是世上的光，而这个光是必须要照在人前，不能点在斗底下。就像主在这里说城市要站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这个光不是要我们隐藏起来，这个光要显明在人前，叫世人看见归荣耀给神的。你们换句话说，面对现今黑暗的世代，弟兄姐妹，教会是有责任的，教会应当要实际的进入社区为主发光，才能扭转这个黑暗的世代。你们事实上越来越看见神在现今这样末后的世代，就要为他自己名的缘故兴起一支极大的军队来。 Amen。 事实上这也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不是吗？兴起一支属神的大军嘛。在以西结书三十七章里面，你看见神吩咐以西结向风发预言。我们看见当风降临在这个枯干的骸骨上的时候，结果骸骨就复活成为极有灵的活人了。我们看见这是神的手正在今天在信徒生命当中，在教会上所做的工作，不是吗？但为什么神要来做这种复兴的工作呢？神为什么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叫我们的灵能够活过来呢？神为什么要降临在神的百姓身上，能够在枯骨当中，能够在教会当中来做更新，做复兴的作为呢？为什么呢？以西结书三十七章第十节讲得很清楚，我们一同来念，来，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怎么样，成为极大的军队。哦，弟兄姐，这是正是今天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哈利路亚。这些日子来我真的看见神不但在我们教会要兴起极大的军队，当我在世界各地在宣教的时候，看见神在世界各地也兴起这支极大的军队，是一支转化的军队，要在这种弯曲背谬的时代当中显明了神的荣耀来。 Amen。 而你我就在这支大军当中。哈利路亚。给你们说，你就是属灵的大军。而且不要忘记我们今年要背圣经， alright？所以外面有背经的摊位，不要忘记去背一下。八福是非常容易的，就算你说你今天忘记了，散会赶快背一下也是可以背得到的。 OK， 鼓励你赶快去背一下圣经。 Amen。 我们看见神对教会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彼此相爱而已，彼此相爱是很重要，但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兴起成为一个转化的大军。第二， 神要我们主动来为主而活，跟着神要我们主动为主而活。弟兄姐妹，今天你不但是要明白神对教会整体的心意是什么，更重要的，到底什么是神在你身上的心意呢？这是更重要一个问题。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我非常喜欢保罗在这里说这句话。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保罗说不要做糊涂人，跟你们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吗？今天我看见多少基督徒就是糊里糊涂，信仰糊里糊涂，生活也糊里糊涂。哦，我们看见多少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活在神把我们摆在这里，也不知道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样生活的环境当中，我还有永永远是糊里糊涂的过日子。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嘿，不要做糊涂人。也许你过去曾经糊涂，但求神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要主动积极寻求神的心意。 Amen。 你还记得当保罗在往大马色路上的，忽然被主的大光光照，他就扑倒在地。当他扑倒在地的时候，他就问了在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嘛。第一个问题，他问说，主啊，你是谁？他知道这位用大光光照他是他生命的主宰，但他不知道他是谁。他说，主啊，你是谁？而当耶稣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的时候，保罗立刻接下来问了他一生最重要第二个问题，那主啊，我当做什么？弟兄姐妹，在你一生当中，你问过这两个问题吗？也许你已经知道耶稣的名字，但你可知道耶稣就是你生命的主宰吗？你有没有真正的让耶稣来主导你的生命，让耶稣来指引你生命的道路呢？你可知道在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不是你想做什么，最重要的是主要你做什么。哦，我看见太多人活在现今时代，只一天到晚只想着我想要做什么。我今天要郑重告诉你，在你一生当中，你想做什么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主要你做什么。如果你确认耶稣是你生命的主，那你就要认真的来寻求神，说，主啊，那我当做什么。弟兄姐妹，我常觉得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只是在坐在这里被动的过一个得过且过的基督徒而已。因为我们若不主动，我告诉你，魔鬼撒旦就会采取主动。今天我们若不主动，仇敌就会主动。A.W. Tozer 曾经这样说，他说，我们如果一天不亲近神，我们就是一天敞开门，容许罪恶跟错误进入我们的生命。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主动，嘿，这个世界一定会采取主动的。如果我们不主动来影响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一定主动来影响我们。今天其实若不是我们主动来影响世界，我们就是被这个世界所影响，就是这样子吗？这为什么许多时候你会觉得做一个基督徒啊，有时候觉得做得很辛苦的原因啊？为什么？因为你一天到晚就是被动的被挨打嘛。你想想看，一天到晚是被动被挨打，不是真的很辛苦吗？ No， 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只是被动的被挨打，你要明白你是基督徒属神的大军啊。我们需要起来主动积极寻求主的心意，为主而活。只有当我们积极主动，我们才可能在这样一个世代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被神所使用来影响这个世代。 Amen。 跟你旁边的再一次说，不要再被动，要主动积极，跟他说。哈利路亚。所以要明白神对你的心意重要。第二，要起来为你的环境祷告，跟人要起来为你的环境祷告。在以利亚的时代，那个时候 以色列人正遭遇到三年半的干旱，到处都是饥荒，神就呼召以利亚上加密山顶去祷告。列王记上18:41-44这段经文也是我们很熟悉，这里说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以利亚知道神要降下大雨，以利亚知道神的心意，神渴望降下复兴来做恢复的工作，何等宝贵。在42节，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就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这是一种生产式的一种姿态，是一种生产式的祷告。43节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44节，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我们看见当时以利亚听见那多雨的响声，他知道神将要工作，他没有停留在那里，他上到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中，他祷告了七次，神降下大雨，就解除了干旱。同样，我今天感觉到神也照样在呼召我们，要为我们所处的大环境来祷告。多少时候，当我们面对现今的时代，充满动荡的时代，充满罪恶跟悖逆的时代，那我常常听见人在彼此埋怨，很哀叹说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人们说。多少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所处的国家美国离开了神的价值观，离开神的道路越来越遥远，可能说我们心中充满了忧虑跟恐惧。但事实上，弟兄，你要告诉，越是在黑暗的时代，越是神的复兴要来降临的时代。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你看见就是如此。信仰若是在长期安逸的环境当中，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向死亡。反而信仰是在充满挑战的环境当中，才能够重新被活泼，会恢复过来。所以你不要哀叹现今的世代充满黑暗跟挑战，这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时机啊！神给我们的时机，能够在这样一个时刻能够为主而活，与神来同工。因为越是黑暗的世代，越是在艰难的时刻，我们看见越是神呼召我们要起来为我们环境祷告的时刻。弟兄姐妹，今天你可能知道祷告的重要，今天你可能知道我们需要持守神的应许来祷告，但如果你还只是坐在那里听听说说而已，那还是没有用的。我们看见以利亚，他听见那多雨的响声，他知道这是个时机，他听见神的呼召。但如果说以利亚他当时听见看见却不起来上加密山顶去祷告的话，我告诉你，雨还是不会降下来的，我们连干旱还是不能够解决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起来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来祷告，为你的家庭来祷告吧，为你的小组来祷告吧，为教会来祷告吧，为社区来祷告，为城市，为国家来祷告吧。求神降下恩雨来解除我们属灵的干旱。 Amen。 不但要起来祷告，更重要要持续的祷告。跟你们说，要持续的祷告，跟他说。我们看见当以利亚在那里听见多雨的响声，他知道神要降下大雨来的时候，我相信他能够上山上祷告的时候，他怎么想都应该说，一 祷告，大雨就降临下来。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当他在山上祷告，他每祷告一次，就仆人去观看，去看有什么动静没有。仆人回来说没有，一次说没有，第二次也是没有，第三次还是没有。换了我们可能说，哎呀，大概听错了吧？啊，那什么多余的响声，可能没有啊，祷告也没用，还是试试其他的方法吧。但以利亚却没有停止啊，他持续的祷告，直到第七次，他才看到像人手这么大的云飘过来，他就知道神要准备降下大雨来了。弟兄姐妹，同样的，我深深的相信，今天也是神要呼召为我们所处的环境祷告的时刻。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环境，好像怎么祷告都没什么转变嘛。所以我们的家庭祷告，我们的儿女祷告，为我们的社区教会小组，好像祷告来祷告没什么结果嘛，连片云都没有。但不要灰心啊，神说要持续的祷告，至终神要赐下他伟大奇妙的作为。 Amen。 我们看列王记上18章45节，非常宝贵的声音，我们一同来念。来，霎时间天因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好喜欢这句话，霎时间。跟我一起来说，霎时间什么意思？忽然间，在你想不到的时候，霎时间，想不到的时候，神就要降下医治的恩膏，神要降下突破的恩膏，神要赐下恢复的恩膏，神要赐下复兴的恩膏在我们中间。你要继续为你的家庭来祷告，为你的儿女来祷告，为你的小组来祷告，为社区城市来祷告，为这个国家来祷告。不要灰心，持续的祷告，直到神工作。 Amen， 哈利路亚。最后第三，要效法耶稣道成肉身的榜样。跟你们说，要效法耶稣道成肉身的榜样。跟他说，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之所以能够来到这个世界，带来如此翻天覆地的影响力，我告诉你，并不是因为他所行的神迹奇事而已。为什么耶稣能够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力？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道成肉身，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体尝过我们人世间一切的忧患、软弱跟痛苦嘛。唯有他能够明白我们人在肉体当中的挣扎跟痛苦，唯有他能够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而死啊！不但死，而且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得胜的喜乐跟盼望。道成肉身是真正能够带来我们生命影响的一个关键。这个道成肉身不单单是指的耶稣基督进入世界的行动，更是指的一个愿意进入世界认同我们需要的一种心态。弟兄姐妹，越来越看见这是今天教会最需要活出来的真理。因为太多时候教会觉得这个世界太黑暗了，想急于离开这个世界，却没想到耶稣就是正是为这个黑暗世界而来啊！耶稣正是因为这个世界的黑暗进入到我们中间来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若是想影响世代，我们就必须效法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榜样。 Amen。 你说怎么效法呢？两件事情。第一个，多一点了解，少一点定罪吧。给你朋友说，多一点了解，少一点定罪。啊，今天教会太会定罪了，太会定罪，不是吗？但你看耶稣基督，他却不是如此哦。你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了，到耶稣面前，按照当时的律法，一个行淫的妇人要被石头打死的。 众人期待耶稣要他们把这个石头打死这个妇人，耶稣却说了一句话，在我们中间有谁没有罪的，先拿石头打他。后来众人一个一个走了，耶稣就问那个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罪吗？妇人说没有。耶稣说，那我也不定你的罪。要注意哦，耶稣没有说他没有罪哦，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从今天开始不要再犯罪。耶稣给他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吗？哇，我告诉你，这不是今天这个世界最需要的信息吗？多少人渴望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啊！教会能不能不再定罪，而是给人重新开始的机会呢？第二，多一点行动，少一点教条吧。跟你比方说，多一点行动，少一点教条吧。啊，教会太会讲教条了，都是教条。但耶稣却不是如此哦，却不是如此。在迦拿的婚宴，他们没有酒了。换了我们是耶稣，可能会第一件事说，把那个主人叫来。哎，你知道为什么你们没有酒了吗？因为你犯罪得罪神了，悔改，先悔改，恩典就临到。耶稣没有，耶稣先把水变成了酒，解决了他们的问题，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你想想看，那天婚宴结束之后，那个主人会怎么反应？那说这人是谁呀？带我到他面前，我一定要来跟从他嘛，不是吗？耶稣没有先叫一个人悔改，却先充满怜悯，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再把他们带到救恩的里面吗？不是吗？多一点行动，怜悯的行动，恩慈的行动，少一点教条，让人能够明白神的爱。这些年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我就发现，你知道，很多时候我发现教会跟社会之间呢，真的有很大的鸿沟，你知道吗？一方面我看见这个世界是多么需要爱啊，另一方面我看见教会里面也真的有很多爱，但好像这个爱就是传递不出去嘛。不是说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没有爱心，很有爱心啊，但却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管道能把神的爱从我们中间传递出去嘛。我就这些年越来越明白，爱是需要一个平台的。什么是平台啊？平台就是一个使我们可以进入社区、进入人群的桥梁嘛。透过这个平台，一方面使社区的人不一定要走到教会里面才能够领受神的爱嘛。另一方面，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实际的用行动来表达神的爱。这是为什么这些年我们花这么多的功夫在教会里面不断打造不同平台的原因啊。基金会是一种平台，透过基金会我们可以服侍到很多在社会当中平常我们无法接触到的人群。我们食物发放中心现在每个月我们可以服侍到超过40000个在湾区有需要的家庭。哈利路亚。在非洲儿童之家，我们也收养了超过300多位无家可归的孩童。优势频道也是一种平台啊，透过优势，我们北美华在为北美华人提供了一个用基督教价值观潜移默化来影响北美华人文化的电视台嘛。我们透过这样一种电视台，其实更重要是所带出的短视频能够影响，潜移默化的影响美国华人的文化。职场工作坊也是一种平台，透过个别职场教练的方式，我们帮助一个人能够在职场上不但被提升有突破，而且经历到生命改变的大能。非洲职业训练学校也提供是一种平台， 我们在多哥这个国家不但帮助很多人年轻人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且开设了生命和诊所，在医药缺乏的地区提供了最切身的救助。除此之外，我们看见生命和社区中心借着祷告帐篷的工作服侍很多本地有需要的人群，而生命和教牧领袖学院也栽培了神国未来的工人。这些单位我们今天在外面都有很多的摊位，我希望大家能够留步去看一下，关怀一下，不但关心，而且希望参与并支持他们的事工。弟兄姐，你光听我讲这些，你就明白为什么你一天到晚觉得我们教会事工没完没了了。很多人常埋怨怎么搞没完没了，没错，但我告诉你，我们的事工之所以没完没了，正是因为这个世界的需要没完没了。只有当我们用着爱心的行动来深入社区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有效地向世界宣告说，神就是如此深爱世人。弟兄姐妹，今天你是怎么来看我们所处的环境？今天你是怎么看我们所处的社区，我们所处的城市呢？你相信神能够借着我们带来改变吗？很多时候我们只看见城市里面充满了问题，我们只看见社区当中充满了问题，我们也看见我们的环境当中充满了各样的问题。但事实上我告诉你，每一个问题也都表明了神可以介入的机会。你我是否愿意成为神解答的管道呢？当年保罗问主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个问题带来他一生的改变，也影响了当时的时代。而今天我们照样需要回到神面前，认真地面对这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不只是神对教会有一个转化的心意，更是对我们，神有一个心意。主，我当做什么？只有当摆上自己，持续的祷告，并且用爱心的行动深入社区的时候，我们必然能够成为社区当中带来影响力、神的转化的器皿。Amen。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主耶稣，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先来到这个世界，你道成肉身，带来拯救。主，再次让我们效法你道成肉身的榜样，在你所给我们的环境，你所给我们的社区城市当中，也让我们照样把你的爱借着我们能够涌流出去，涌流到我们身旁周围的每一个人，涌流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城市里面，好让世人看见，就明白神，主你真的深爱世人。主，再次我们来感谢你，感谢你所把我们放进的每一个环境，开我们的眼睛，看见这都是你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心中不再埋怨，不再苦涩，而是学习问保罗的同一个问题。主，在这种困境当中，主，我当做什么？在这充满问题的环境当中，我当做什么？求主亲自向我们说话，赐下勇气，赐下智慧，让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器皿，带来影响力。我们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一同起立，我们唱着回应诗歌。
我们同心合意，奉你名聚集，
是的，主啊，
谦卑祷告，寻求你的面， 献上一生紧紧跟随，兴起我们成为祷告的大军，在祭坛前举手呼求，你必睁眼看，侧耳听我们献上的
Hallelujah.